中国国家统计局在7月15日公布，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2%， 这次是自从1992年开始纪录以来的最低的一次。中国第一季度的报告是经济增速 6.4%， 而2018年全年是 6.6%， 不过这个数字总是落在北京 6% 到 6.5% 的预估值之内。连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在星期一的评论之中亦都承认，这个数据给了人的第一个感受是有点沉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值美中关系出现波折，美中贸易战正甜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看到中国的经济数据之后，7月15日华盛顿时间一大早就发推文，说美国对华关税对此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特朗普在推文之中说，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是27年来以来最低的，美国关税对那些希望离开中国前往不征收关税国家的公司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企业正是离开中国。特朗普又说，这些就是中国为何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原因，并希望自己当初并没有违反最初的协议。同时美国从中国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关税，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而这些关税是由中国货币贬值和进口来到支付的，而不是由美国纳税人来到支付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亦都说，关税对经济的影响对中国来讲十分之艰困。你读一下华尔街日报今日关于公司撤离中国的报道，有些公司去到亚洲其他的国家，有些就返回到美国，所以他想这些伤害了中国的经济。贸易问题专家、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谈到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的时候，你总是会考虑到其他很多的原因。中国金融体系一直又有问题的，它限制了信贷的流动，这些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你考虑到自从去年夏日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实施造成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显著下跌，证据也都是挺强的，这些显示这些贸易的限制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托纳尔森又说，贸易战不单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显著下滑，也都造成了西方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减少。长期的贸易战促使很多跨国公司寻找将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方法，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资深贸易和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在给美国之音的记者的电邮之中说，他并不相信中国官方的增长数据，无论是好是坏，中国经济最近七八年一直在放缓，所以经济减速和贸易纠纷并没有什么大的关联。不过托纳尔森又认为，中国国内需求疲软亦都是原因之一。他进一步解释说，随着十年前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向内需主导转型，中国经济对世界依赖正是进一步地减少。中国经济数据显著下滑，显示中国内需并不能够足够取代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亦都就是说驱动内需的引擎出现了问题。托纳尔森仲强调说，中国官方的数据可能并不值得信赖，真实的情况可能要差得多。虽然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价格上涨一直很平缓，非食品通胀温和，但是中国很多人就抱怨说，实际上生活费用正是迅速上升，特别是食品还有租金和其他日常的开支。一直支撑中国经济的房地产销售在今年第二季度亦都失去了增长的势头，在今年头六个月的房地产开放投资增速放缓到 10.9%， 相比之下今年头五个月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是 11.2%。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知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说，中国国内需求的下降以及私企被挤压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更大。他说中国国内需求2018年的增长率是 7%， 而今年上半年只是 5.5%， 他又预计今年整年的增长可能会在 5% 之下。他近日在该研究所一个有关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研讨会上面说，他并不是在这里暗示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是零，但是他认为内需的下降以及私营企业的疲软问题更加大。当然如果特朗普总统将关税扩张到另外的3000亿美元的货物， 可能会进一步打击中国的2020年的经济的增速。但到目前为止，你提到的那些预测只是涉及到 0.2 个百分点，而大家看到的就是同去年的平均数相比，内需下跌在今年第一个季度造成的是2-4个百分点的差异。他又解释说，增长放缓的最大原因是中国私营企业被挤压，民营企业被挤压的最大标志是失去了从大型国有银行的贷款渠道，现时连民企的其他融资渠道影子银行亦都遭受到打压，民营企业被进一步削弱，并且被国企收购。拉迪又说，虽然中国政府高层在去年较好的时候意识到了危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承诺民营企业会得到更多的贷款，而中国央行推出了志在促进中小型企业的贷款的举措，虽然监管的机构一再敦促大银行向小型企业和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贷款，李克强总理在7月2号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劝告的效果有限。拉迪又说，2019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贷款数据显示，这个措施并没有被完全执行。拉迪又警告说，除非中国改变金融政策，也就是国企享有银行贷款的优势，否则私企还是会继续遇到贷款的困难。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截至2017年，中小微企业就业人数已经占中国就业岗位的 80%。 拉迪又说，截至2017年，因为偏向大企业的经济政策，大约 10% 的私企宣布破产或者是被大企业吞并，中国从而失去了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来源。亦都有不少的报道提到，中国经济处于全面减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全球经济正是放缓，出口亦都在度放缓。很多观察人士说，面对这样的经济数据，中国政府可能会出台经济刺激的计划。托纳尔森又说，如果中国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他一点都不吃惊，因为中国共产党政府要避免出现威胁社会稳定的大规模的失业。他又说，他认为这些是非常可能的事，因为这些看上去是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他领导人认为能够接受的增长率的唯一的途径。大家必须要记住，中国领导层非常关系经济增长的速度，因为这些将会决定有多少人可以继续就业。对中国领导层来讲，最大的噩梦就是失业率的飙升，愤怒的工人走上街头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些对他们来讲就是共产党所讲的混乱，这些就是他们急切要避免的。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并没有推出太多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因为新一轮的刺激措施无疑会令到政府债台高筑，并且进一步增加银行的坏账。为了支持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已经提高政府支出和银行贷款。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会促使中国尽快和美国达成协议。乔治城大学国际商业外交教授马克布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一定会令到特朗普总统觉得他可以在一个更强的位置上面和中国谈判。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说，媒体总是倾向看到哪一个国家在压力之下首先屈服，但是目前两国经济都没有太大的压力。贸易问题专家托纳尔森认为，其实特朗普总统一直相信美国经济发展比中国经济发展得更好，美国所处的位置更加有利，这亦都是他和中国打贸易战的信心所在。不过托纳尔森说，能否达成协议其实不重要，虽然到目前为止关税帮助美国达到了最多的结果。他又说，他并不认为关税可以令到美国达成美国所希望签署的协议，即使是中国同意了美国提出的全部要求，你又如何有效核准协议的执行呢？托纳尔森又说，关税已经帮助实现了美中经济的部分分离，这些就是更重要的。他又说，美中经济的分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面实现了，双向的贸易在美国经济之中的份额已经出现了相当的下降，双边直接投资甚至比贸易的下跌的幅度重大。你再看一下美中双方的交流，科学交流、学生交换以及旅游的流量，特别是从中国方面出现了减少。另外美国政府方面还在谈论限制中国学生签证的问题，这个进程正是顺利发展。他又说，他希望关税能够进一步促使美中经济分离。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的报道。